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这句话从，如果你只看表面，好像就是大卫受了委屈，他向神祷告，求神伸冤。求神伸冤的理由来说，我没做错过事，我行使纯权，我又是个依靠你的，现在人冤枉我了，求你我伸冤。但是如果你深刻的思考，你就会发现，大卫向神祷告的前提一定他是相信神，对吧？他信神，那么他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信神的标准，我信你，所以我是个行使纯权的人，我的行使纯权是我信你的一个怎么样结果，是我的一个信你的在我身上的表现，同时我还依靠你。所以大家读诗篇的时候，如果你仔细读，你会发现这里面谈了很多表面的和内在的关系。比方诗篇三十七篇三篇说，第三节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倚靠耶和华是信心，行善呢是行为，信心和行为必须连在一起。信心是对神完全信赖的一种心态，请注意了，信心是心态，这种心态如何衡量它呢？当然首先看你对神的信赖到什么程度，神知道，对不对？你对神怎么信赖？但是信赖的变天必须体现在对神话语的信赖上，不然你的信心在哪里？你的信赖必须体现在你的行为上，你的行为是你对神话语的信赖。所以刚才我们讨论不要为明天忧虑，这句话就是一句话，你信不信？你信你就去按着去做。其他的方面圣经有各种各样的叫我们学习认识神的话语，这些方面都是我们非常要深思而且要照着去行的。而对神话语的信赖就体现在你的遵行上，你遵行他的话就说明你信他的话，你信他的话是因为你信神。所以衡量信心的标准在于衡量你的行为是不是遵行神的话，这是信心和行为的关系问题。那么信心跟律法的关系又怎样？我们说律法与信心是同步的，律法与信心同步怎么讲？刚才我们讲过，信心是源于约是源于信心，律法是约的一部分。如果按这个推理，律法也源于信心，在这方面讲可以讲得通，因为没有信心你遵循律法干嘛？但是更深的讲，律法和信心的关系应该是这样讲，就刚才讲的，律法原不本乎信，这句话如果我们解释不清，我们就搞不清楚这两者的关系。首先一点，律法和信心的源头是相同的，源于谁？源于神。律法源于神，大家知道是神颁布的，信心呢神赐下的，神如果不赐下信心，我们根本不可能信。今天我之所以能够信，那是我听见了神的真道。我听见神的真道的人多了，听见神的真道的都能信吗？因为神把信心赐给我，我就回应他。所以神赐下信心和我对神的回应本身有一个关系，没有信心就没有回应，同时反过来神就把这个回应算成我们的，我向神的回应就是我在信心里面的行动。律法也是源于神的，所以律法和信心的源头是相同的，但是原则是不同的。律法的原则和信心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刚才讲的信心的原则是心态，是一种向神的心态， 是一种向神的委身的心态，是一种向着神，被神吸引，向神表达自己对神的一个观念的心态。而律法的原则是行动，是你向神委身的行动在行为上体现出来遵行律法。所以这两个原则是并行的，一个是心态里的原则，一个是行动原则。信心是主观的，是我主观向着神的一种心态，我相信神是向着神的一种主观的心态。律法呢，律法是客观的尺度，你信心有多大，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的行为就表现出来。律法是衡量你行为的标准，所以它原则不同。律法衡量你的行为，定出一个判断的标准，看你的行为合不合乎神的心意，你的行为又是你信心大小的一个标准。所以律法跟信心的关系是这么一个关系，都作用在人身上，但是信心是人在主观上的一种表现，我向着神的一种心态。律法是客观上的表现，是神对我的尺度，客观是他对我，主观是我对他，懂这意思吗？我对神的心态是信心，神对我的规范是律法。所以方向也是不同的。怎么叫方向不同呢？因为信心赐下来是使人归向神，我的心就归向他了。律法赐下来是神规范人，我的心归向神，这是信心的责任，神规范我是律法的责任。这两个是并行的，律法和信心是并行的，源头是一个的，律法和信心之间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只有信心才能产生行为，反过来检查你的行为合不合乎神的心意是靠着律法。所以神又赐下信心是你归向他，又赐下律法好检查你，所以它的作用也不同。为什么说律法不本乎信，就在于律法是检查性。检查性的哪一部分？检查你信心的表现。因为内在信心的心态只有神知道，但是你的表现呢，是靠着你的神通过你是否遵循律法来查看你是不是向他有多少心。所以律法是非常重要的，律法和信心的关系又是非常密切的，都不可能脱离。反过来说，如果只检查你的行为，没有你内在的信心，你检查了半天也没有用。所以信心是基础，行为是体现，律法是衡量行为的标准，间接的衡量你的信心，但不是一个直接衡量信心的标准。把这个方为什么要把这个要反复的跟大家讲，就是常常我们就不知道律法是好在什么地方，第二点我们不知道律法和信心到底有什么关系。好像说这个约是本于信心，律法是约的一部分，那律法也应该本于信心的，为什么保罗又说律法不本于信心呢？这样一来这个关系就搞不清。所以我们就讲源头相同都出于神，原则不同，一个是心态的原则，一个是行为的准则。方向不同乃是因为信心使人归向神，律法是神规范人。作用不同是因为信心是主观的心态，律法是客观的尺度。这两个都作用在人身上，都体现在人身上，都是人赐的，但是它作用的方向原则 各方面都有一个不同，但是又密切相关，因为信心必须通过行为才能够表现出来，你的信心是活的是死的。所以雅各才说，若有人说他有信心，那就你拿出你有信心的行为来，对吧？你的行为，你的行为靠什么检查？靠律法来检查。所以因信称义是我们因信而得救，因行为不叫称义，因行为叫做什么？得赏。因信称义，因行得赏。行怎样得赏？用律法来衡量，你完成了几条，你就得多少赏。所以律法不可废，律法的形式可以改变，律法的真义不可废。今天我们可能不再遵守献祭的规则，我们不需要献祭，但是我的心里一直在向神献祭。我们今天不需要行割礼，但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敬礼。一切律法的真义都体现在基督徒身上，一切律法的真义都在内在，是我们知道神与我们的内在发生了联系，于是我们要受割礼，是心要受割礼。我们把生命归向神，律法的每一条我们都要遵行，但遵行的具体又不是按照利未记里的遵行方式，是另外一种方式。可是十条诫命是哪一条都不能落，因为十条诫命是原则，具体的有好多具体的规定，什么数千金这些金你可以不没有了，而基本原则是不可变，而这基本原则又概括成两条：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爱神用什么来衡量？还是用律法来衡量。爱人有什么衡量？也是用律法来衡量。所以一切的你对神的那些表达都在信心里，都在律法里面给你做一个衡量。所以最后耶稣说，都要在耶稣基督台前，我们要得赏赐，也要受管教。得赏赐和受管教是用什么作为衡量的标准呢？律法。所以罗马书第二章特别讲到，都有律法，犹太人有犹太人的律法，外邦人不信的人有不信的人的律法，良心就是他的律法，信主人有信主人的律法，就是神的真正的律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行的和不当行。你看罗马书第十二章讲了多少，爱人不可虚假，啊，恶要什么样，善要怎么样，等等等等，都是对我们基督徒给了一个具体的行为的准则。把这两个搞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律法和信心极其相关，但是律法和信心又是不同的。然后我要根据这一点跟大家谈几点与信同步的具体问题，就是这个信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律法里面的信心或者在约里面的信心都有一些重要的几个方面需要给大家探讨，到底信心在约里面有哪几方面的表现。今天我们不是把信心做一个专题的讲，但是有几个基本的方面需要跟大家交代清楚。首先一点就是刚才讲的，信心是立约的前提。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于是神就与亚伯兰立约了。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你信他约就定下来，你不信他有约有什么用？所以约是神和信他人之间的这个约，这个约在旧约是旧约，在新约是新约，新约旧约虽然不同，但是都是神的约。相信这个字的原文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你肯定。什么叫肯定啊？对神的肯定，包括你对神有坚定的稳固的可靠的忠诚的信靠，这叫做你信他，对神的坚定的 稳固的可靠的忠诚的信靠，叫做你信神，因为你肯定他。肯定他是谁啊？肯定他是谁？你肯定他是什么？如果你肯定他是神，你要知道你也要对神有一个标准。很多时候我们跟人讨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对神太缺乏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太模糊，以至于我们肯定了半天，我们没有肯定的要领。比如我随便讲，神的全能我肯定，如果神全能我肯定，我怕什么？还有什么能伤害我？神全能，神爱我，我肯定吗？神如果爱我，他赐给我的都是好的，他不让我做的也都是对我好，我为什么不听？神是信实的，我肯定吗？如果神是信实的，我肯定他说的话句句都算数，我为什么不照着他去做？神是不变的，我肯定吗？如果神是不变的，我肯定，那么在他句句字字都是定准的，而且他永远不变，我们人纵然改变他永远不变，这一切都是对神的肯定。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神的圣洁，神的公义，这一切我们都要再一次肯定啊！我肯定就带出我的信心，我信我的神是这样一个神，我还有什么可以不舍弃？我为什么不肯舍弃？为什么不肯跟随他？我的大哥哥这么强壮有力，跟在前面，而且武术高明，那我跟着他我绝对不害怕，我走到哪我都不害怕。我这司机比我们这弟兄开的还棒，汽车又好，我坐在他车里头，我可以打盹睡觉，我不以担惊受怕，哎呦撞车了吧，哎呦出事了吧，因为你肯定了他。信心就是对神的肯定。好，信心是对神的肯定。第二，请大家听，信心是对神的委身，而且是个人性委身。信心就是委身。什么叫委身？我们过去很泛泛的用一个词叫奉献来代替来说明，现在把它更强调到具体的个人化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属灵词叫委身。委身就是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他，我的一切都交给你了，我的生命，我的爱，我的一切都给你，叫委身，把我的一切都给你，放在祭坛上，就是把身体献上当成活祭的意思。这个身体不仅仅是我的肉体，是我的全部存活的这个人，把我这个人交给我的神，好像那个活的祭物一样献给他，而且是个人性，不是群体性的，不是整个教会向神委身，教会要向神委身，但是我具体我个人我自己的一切都委身给你，因为我在信心里面肯定你，我就敢委身你。比如刚才我讲到，当我坐上这辆汽车，我就把自己委身给这个司机，是好是坏就这么着了，我信你。我到理发馆剃头，我就把我脑袋委身给理发师了，您照您看着办吧，我相信你，你绝不能给我搅得跟个赖里头似的，花拉子似的。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你。大家仔细想，这个信心其实体会在我们生活中哪一方面？再小的方面，你不交给他，你不信赖他，你不肯定他，你就做不成。儿子，我儿子明早五点钟要叫我叫他，爸，明早五点叫我，这句话是信心，是不是信心啊？是不是委身呢？到时候我不叫，完了。他因为明天要出差，他必须起来以后赶火车，赶飞机，这一下就误点了，就飞不成了。信心向神是委身，把我的一切交给他。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跟从就是委身。你为什么要跟从他？因为你是属他的，你为什么要跟从他？ 因为你相信他。你为什么跟从他？因为你不跟从他你不高兴，你跟他有约，你跟从他你快乐，你跟从他你平安，你跟从他你就有了一切。有了信心，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向神委身了。我们委身于这个神，我们就逐渐逐渐跟随他，越来越长进。一会儿我们要亚伯拉罕的具体例子跟大家讲。有了对神的基本委身，才能在这个信心的基础上有一系列的越来越深刻的委身。第一次我祷告，主啊，我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全心全意奉献给你。然后你遇见一个新的问题，你对神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更深的信心，更深刻的把自己交给他。一个人或者你委身于神，或者你神毫不相关，你两者只能具备一个，你不可能在两者跨着，你又委身你又不委身，你又信你又不信，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这个道理，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每一个人，我是不是信他又不向他委身？如果我信他又不向他委身，我是为自己而信，神就变成了工具，变成了桥梁，变成了我得好处的一个中介。我不是信他，我是信他能够帮助我得到我个人的好处，满足我。这叫信心吗？这不叫信心。信心是委身。请大家记住，检查我们自己，我们的言语、行为、生活、做事各个方面，我是不是能够去向神委身？主啊，豁出去了，顶多不是掉脑袋吗？顶多不就是死吗？以斯帖向神委身，他才能说：“我要死就死吧，我的神是我所信靠的，我就去讨他喜欢。”结果如何？你负责，不是我负责。但是我要照着你的话去。所以第三，信心是承受神应许的唯一条件。神应许你，神祝福你，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你信他。你如果不信他，那些东西能给你吗？你不信他能跟他有约吗？他应许了你半天，你不照着去做，你能得到吗？大家看一段圣经，尼希米记九章七到八节：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地的乌尔，给他改名道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心理诚实的原文叫做信靠的心，信而且靠，然后神就跟你立约。神与你立约，他的应许他的祝福就都加在你身上，因为你信靠他。所以信心是承受应许的唯一的必要的条件。下面，信心是相信神的话，神的宣告。我们还要看一段圣经，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到六章第一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段话里面注意了神的圣言、仁义的道理、基督的道理都是一个意思。神的圣言就是那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理的原文只有一个义字，我们翻成仁义。 道理的原文就是道，太初有道的道就是这个字，神的义道，这个神的义道就是基督的道，那个道理的原文还是那个字，基督的道。所以神的道、神的义道、基督的道，今天我们叫基本要道、基要真理，其实都是长这么一回事，就是我们的圣经里面的核心的所赐给我们的神的旨意。你相信这个吗？信神不是一句空话。刚才我们讲了，你对神的相信是你一个个人性的委身，你对神的相信是你的对神的一个肯定。肯定什么呀？具体要讲啊，好，我对神的真道我是不是清清楚楚？弟兄姊妹，一点不能含糊，因为你对他的真道你的不清楚，就带来你行为的混乱，你相信的混乱。这些混乱就是我们的信心不能真正的找对方向，我们怎么能够在行为上去行得出来呢？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再的讲，弟兄姊妹，信神就要把圣经的最基本的道理充充足足的放在我们的心里，而最基本的道理的核心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里面展开在整个圣经里面就是神的一系列的他的真理，而一系列的真理跟人有相关的概括成 一句话，就是神创造和救赎的计划借着耶稣基督体现在这一切上面。我们今天所讲的虽然是讲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其实都是一样，大家听了半天就知道，我们目标就是希望大家把神的整个真道的这个结构、这个环搞得清清楚楚，然后我们才能够说心窍习练的通达。心窍习练的通达就产生了信心的行为。好，下面信心是长存的又是增长的。大家知道信心是神赐给的，神不变，信心就长存。哥林多前书13:13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信心是长存的，信心不因我头脑里的不信就被神收回，因为神赐给你的信心加诸于你的内在，你头脑里面对神失信了，他仍然不变，他的预定不变，他的拣选不变，他赐的不收回，你早晚有一天会回头。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常说的坚忍，也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一信他我们就有了把握。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信心必须增长，信心不能只停留在这里得救而已，信心要增长，因为我们要讨神的喜欢，因为我们要见他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因为他爱我，我就要为我的所爱的付出我的一切。所以保罗最后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三句话是什么？他欢欢喜喜见主的时候他不羞愧，不是说今天我信了明天我就咽气，觉得这个挺好，不用在地上受多少折磨。你错了，当然如果这个人最后信了感谢主，他也能得救见主面，跟像硫磺火狐那绝对是两回事，可在神面前他失去了很大的机会，就一生一世活在神面前，这个机会失去了多可怜。大家可以从亚伯拉罕的一生看得出来，他的信心是与日俱增。当初神呼叫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你去的地方的时候，信心的第一个委身就走出去与神同步， 神叫我去我就去，刀山火海认了，前途不要认了，加勒底乌尔的家里的财富不要认了，就这么走出去了。几千年前呢，几乎都找不着路啊，就敢走啊，这信心就不简单了。然后大家看见他在这西伯伦住着，在迦南地住着，一步一步信心逐渐逐渐增长，直到有一天到摩利亚山上把以撒献上。你要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就是你的以撒，给我献在坛上。神这么不像话，神这么不讲理，神这么残忍，是这样吗？不，我信的神是不变的神，我爱的神是不变的神，他一定有道理。我的儿子是他应许给我的，我即使献给神他也会活过来，这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他也信能够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的信实是长存的，于是我就信他到底。大家看见亚伯拉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效法。我也很盼望有个机会我们一起分享亚伯拉罕，看他一生的路怎样一步一步的增长。所以请记住，信心是向神的委身，不住的委身就是不住的否定自己。这就是什么话？这就是耶稣基督讲，基督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的原文就是否定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就体现在不断的否定自己和不断的跟从耶稣上。所以严格的来说，亚伯拉罕走的一条路是十字架的路，不断的要舍己，不断的要跟从主的。当他的侄子罗德被掳走的时候，亚伯兰这么大岁数一老头子，带着318名壮丁就敢跟四王的军队去对抗，不舍己做得到吗？没有爱心做得到吗？不信神做得到吗？你瞧瞧这小子不听话，告诉他跟着我不跟着我，非要往那儿跑，这个活该。哎呀主啊，我爱他，我也没办法呀，我能救他吗？弟兄姊妹，今天我自己一个很大的软弱，有时候我看见弟兄姊妹的难处，我心里想，我想帮他，又想我帮他管事儿，得了，我为他祷告吧。于是我就变成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主啊求你怜悯他，光照他，主啊求你医治他，主啊，主说你干嘛呢？你能不能表现一点爱心？你能不能表现一点关怀？你能不能去舍己去看望看望他？你能不能去与他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如果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你对神说也没有用，因为你可以去做，你不去做。求主让我们真实更深的看见这个信心是神赐的，但信心的增长我们要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就向神委身，向自己死，不住委身，不住否定自己，不住向自己死，就不住有信心的增长，乃至于最后我敢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感谢主，我觉得今天让我们活在地上，让我们有短暂的十几年到几十年，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好叫我们信他有一个体现，我们爱他有一个表达，我们可以与主同苦同乐，我们可以与他一同软弱，也与他一同钉十字架，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是神留给我们今天的人。就是让我们真实说，主啊，让我们在信心的方面靠着你往前走，讨你的喜悦。好，信心还有主观的方面，还有客观的方面。信心的主观方面是确立以信为本的原则 和确立对神绝对完全神性的肯定，这两条都是我们必须要立住的。我以信为我的本，信心作为基础，我向着神我就信他，我信什么？我信我的神是绝对的完全的神。这两个字想出来了，一共才两个词，代表的内容都在刚才讲的，你对神的圣言是否清楚，对仁义的道理，基督的道理是否清楚，你清楚了，放在心里，你肯定下来，这叫做你的你是以信为本。不然你这个以信为本又体现在什么方面？信心的客观方面是从神来领受神的应许和神的称义，主观方面是我向神，客观方面是神给我，我领受，我向神付出的是我以信为本的对他的肯定，我向神从神得到的是因着信领受他的应许，所有的应许因为信就赐给我了，而所有的应许的根基叫做因信称义。因为我是一个称义的人，所以应许才能加在我身上，因为我是那儿女，所以他的约里面所应许的一切福分才能给我，对不对？我是他的孩子，我就能继承他的产业，我不是他的孩子，我就不能继承他的产业。所以继承产业是因为我跟他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我被他称义了，我是一个义人。而称义从哪来？从信心。所以具体领受他应许是因为我有了这个义的地位。为什么有这个义的地位？因为我有一个信心的付出。所以人说信心是乞丐的要饭的碗，就在这儿，是你向神伸手，主啊，我信你给我。今天我们有些地方可能弟兄姊妹不是非常能够清楚明了，我讲的可能也不够清楚，但是我们今天至少可以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都是儿女的地位，我们都在这里呼叫阿爸父，我们都有资格先领受神所赐的祝福，这是不错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神的祝福又是与我们的委身同步的，你越向神委身，你越跟随他，神的赐福怎么样？就有丰盛。你不肯去跟他，你就停着这一段，下一段路要给你的你得不到，神预备好了，你不去，你达不到那个范畴，那些能给你吗？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增进的，越信就越深刻，越信就越得着，越信就越要付出，越付出就越得着。不死就不能生，不衰残就不能长大，旧的去了，新的才来。神的道理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基本上就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跟随基督钉十字架，与主同死就与主同活，越死的彻底，越活的兴旺。每件事情向自己死，每件事情就看见神的丰盛的恩典，神的奇妙和神的全能。所以通过这一切，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蒙恩，何等的蒙爱。看还有多少，刚才我讲的那几条基本上是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所能归纳出来的几条。我们再看一下以色列人摩西与神立约以后产生的这一切，我们就会知道律法虽然不是以信为本，但是首先律法是基于内心的信所生发的行为，而为行为制定的准则，这一点我们就搞清楚了。信心 体现在听从和遵行上。所以耶和华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个听从和遵守是信心的体现，这个信心的体现就是行为。为什么要遵守十诫？乃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神。这一点，律法基于内心的信心产生的行为。那么律法的根基就是这个。同时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我要特别跟大家讲这一切，就是告诉大家律法绝对不能脱离信心。律法虽然与信心这个并行，但是没有信心就没有律法，有了信心的行为才有了律法的规范。这是犹太人一直没搞清楚的。犹太人到后来的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他们就不讲信心，只讲律法了。他们不是因信称义，而是靠行为得生了，整个都反过来了。这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造成了在那个时代信心的衰残，造成那个时代对神的信的没落。如果我们从头看，我们就看见实际上在摩西以色列人跟耶和华在那西乃山上立约的时候，基本的前提仍然是信在前，律法在后，救恩在前，律法在后。当耶和华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背上带来归我的时候，这是不是救恩呢？这是救恩呢。当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是什么？这是信心呢。所以当西乃山上颁定律法，颁布律法之前，先显明的是神对人的爱，先显明的是神对人的救恩，先显明的是神要求人信他，先显明的是人对神说，我们信你，我们遵行你，然后律法就来了。把前头的整个割断，把律法单挑出来竖起来，就整个本末倒置了。这就是犹太教到后来没落一个很大的问题，靠自己的行为称义，靠律法称义是绝对不可能的。当初犹太人靠律法称义，和今天我们因信耶稣得永生是靠信耶稣得永生，如果搞错了，变成以耶稣基督的信为工具使我得到永生，就变成跟当初那句话非常相似了。所以基督徒照样会出毛病，而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非常需要反复思考的。所有的行为若没有信心就没有价值，所有的信心行为若没有律法就没有规范了，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信心向着神，律法规范我，于是我们就讨神的喜悦。所以请大家听第三条，律法的基本要求是信而顺服。律法要求的是行为，行为是信而顺服的行为，信和顺服总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信心，你顺服它就没有价值了。申命记十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怎么说的呢？以色列呀，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这段话里面大家有时间要细看，因为他讲了几方面：敬畏、遵行、爱神、 侍奉神，遵守诫命律例，敬畏遵行神的道，爱他，侍奉他，最后都表现在遵守他的诫命律例上。你敬畏神吗？体现在什么地方？遵守他的诫命律例。你遵行他的道吗？体现在什么地方？遵守他的诫命律例。你爱他吗？体现在什么地方？遵守他的诫命律例。你侍奉他吗？你遵守他的诫命律例。所以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他的诫命律例的旧约整个都叫律法。今天我们回顾整个旧约都叫律法的时候，新约又是从旧约出来的。新约以信为本，以爱为旗，但新约里的核心仍然离不开我们向神的一颗信心，